感谢天父赐给我们这个美好的早晨，我们今天要利用这个机会特别来思想当年你进入耶路撒冷开始了最后一个星期受难钉死并复活，这一个星期对你的一生是那么的重要，对我们全人类更是重要。我们有了你的恩典，有了你的救赎，我们今天成了何等样的人。我们要思想，你提醒我们要思想，免得疲倦灰心。让我们今天都能够一起来思想，然后在这一个星期中继续不断的思想，让我们的灵命接着这一个星期能得到很大的复兴。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们。今天是我们奔跑系列的第九个单元，要思想免得疲倦灰心。疲倦是人体需要的休息的一个信号，没有一个人他永远是精力充沛的。我们每一个人都经历过疲倦，在旅行当中你会看到沿途有很多疲倦的人。中国因为旅行的地方旅游的地方比较少，所以大家都在那里，每到一个地方你看到在这个路两旁全是人坐在那里好像在欢迎你，其实呢他们在休息，他们疲倦了。同样在属灵的跑道上你也会看到很多这样的人，他们疲倦了，他们也许已经放下了重担，他们也许已经脱去容易缠累的罪，他们也许坚持忍耐仰望耶稣。照理他们应该跑得很好，跑得很快，但是由于人的软弱他们疲倦了。有的人甚至开始打瞌睡了，太疲劳了。在行军当中也会有人睡着的，据说在朝鲜战场上，在中国的东北打仗的时候太疲倦了，有的人就睡着了。你知道在那个天气睡着了意味着死掉，天寒地冻，冰天雪地，只要你一睡着完了。不仅疲劳，不仅疲倦，还有灰心。人生中会遇到很多灰心的事，也许你现在正在灰心中，你可能对婚姻灰心了，对你的伴侣灰心了，对你的孩子灰心了，对你的父母亲灰心了，还有人对事业对工作灰心，学生可能对他的学业灰心，有人对自己的身体灰心了，生病了，还有人对国家灰心了，还有人对自己的信仰灰心了。看一下你的周围，你会发现有许多灰心沮丧的人，可能你自己就是其中的一个。所以今天我们要来思想，我们要来看一看在奔跑天路当中有两个大的杀手，疲倦和灰心。它会阻碍你奔跑天路，它会影响你得到奖赏。长期以来特别是华人的父母总是喜欢对孩子说要努力，从来没有人因为努力丧命的，所以你要好好学习，学习再学习，工作工作 再工作。所以我们华人是从小受这样一种传统的影响，很多杰出的人才就这样出来了。这种观点现在已经被证明是不正确的。行为学家发现了过度工作而导致疾病，这种疾病给它起一个名字叫衰竭，它是用来表示机器耗尽了它的燃料，达到了一个状况，用这样一个术语来表明这个疾病衰竭了。衰竭就是指一个人在很长的时间内，在很大的压力下劳累过度，而使他失去平衡。那些在极大压力下工作的人特别容易衰竭。所以今天我们有很多白头发送黑头发，一般他们的工作都非常专业，要求相当高，时间表排得满满的。衰竭的人开始他对工作是很喜欢的，很有兴趣，但后来工作的重担压在身上，被重担压倒，生活变得仅仅是一种形式，工作的效力失去了。不是他们没有能力，他们的能力都不错，但是工作的压力过重使他们失去了进取的欲望。因此衰竭是有压力的产生的一种最残酷的结果。哪些人最容易得到衰竭呢？据调查，最容易患衰竭症的人有心理辅导员。心理辅导是最大的一个挑战，因为他要把人家的这个困难都压到自己身上。第二个是医生、护士、教师、律师、科学家、牧师和宣教师，我们很多都包括在内了。最近我身体不太好，血压不稳定，所以我要看医生，明天又要去看。我这个家庭医生呢，跟我的年龄差不多，所以我们两个人谈起来很投机。他说呢，你是帮助心灵有病的人，我是帮助身体有病的，我们是同行。现在你需要我的帮助，将来可能我需要你的帮助。他说，我教你一个办法，你现在压力很大，什么办法呢？你看一个人找你谈问题，看过以后你把他全忘掉，连他名字都忘掉，然后再来第二个。他说，这就是我的办法，我看那么多病人，我看过就忘掉他们。我说，这个对我是不可能的，我看过他们以后，我还要想，我还要为他们祷告，我怎么可以忘掉他们？不管怎么说吧，我们都有压力。有一个公式可以简单的表示，紧张的人际关系加上工作压力等于衰竭。在基督徒的灵命中也会因为疲倦而衰竭，衰竭的基督徒会感到神对他非常遥远，甚至神已经完全离开了他。他对圣经失去了兴趣，读经的内容似乎已经不能感动他。上教堂只不过是一种例行公事，敷衍一下，牧师的讲道听不进去。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感受，在圣经中专门提到一个例子，圣经是很完整的，很全面的，在使徒行传20章1节，当保罗讲到，一直讲到半夜，那时候的聚会没有时间限制，不像现在我们半个小时、45分钟的一个小时，那时候讲到没有限制，所以一直讲到半夜。有一个少年人，他的名字叫尤推古， 啊，这个名字都写在圣经上。他坐在一个窗台边上，那个窗子开着，因为在楼上空气不太好，天比较热，需要透透风，所以开了窗。他听着听着，他沉睡了。睡了以后呢，从三楼上掉下去，死掉了。这是我们这个在听到里面最典型的一个例子，不仅睡着了，还掉下去。结果感谢神，保罗下去，他运用他使徒的大能，把这个少年人给他救活了。我们今天都很安全，我们坐在这个沙发，你不会掉下去，你睡着了。但是疲倦是人之常情，是会使你对信仰、对圣经、对崇拜逐渐的失去兴趣。就是属灵的伟人，他也会精疲力尽。圣经中又有一个例子，所以这个圣经真是很全面。圣经中有一个人叫以利亚，是一位很著名的先知，他曾经单枪匹马对抗巴列的先知450个，一个人对450个人，记载在列王记上19章。他不祷告，天就3年6个月不下雨，他祷告就下雨，他祷告就降火烧尽所有的祭物。他真是了不起，他把极大的复兴带给以色列国，这样辉煌的成就真是空前绝后。但是由于精神和体力上的消耗，使这位先知疲倦了，陷入了衰竭的边缘。当王后耶西别警告他说，明天我就要你的命，我要取你的性命的时候，他害怕了，他逃跑。他怎么跑的？他从耶斯列一直逃到犹大的别示巴。如果你知道这个以色列的这个地理的话，你知道耶斯列是在北国，以色列国的北边一个城市，别示巴是犹大的南国，犹大国的南边。从最北跑到最南，这个以利亚走了相当相当远的路啊！他是在又饥又渴又疲乏的情形下，从疲倦到什么灰心。所以疲倦和灰心是有联系的，你过度疲劳，你过度的疲倦会引起灰心，灰心结果到什么？以利亚的灰心是很厉害的灰，他灰心到一个什么程度？他求死，够了，神啊，让我死吧。以利亚的经历提醒我们，即使是属灵的伟人，也会疲倦，也会泄气，也会精疲力尽。所以你不要夸口，你不要太自信，你以为自己很强壮，你以为不会发生在你身上。能发生在以利亚身上，为什么不能发生在你身上？衰竭为什么不能出现在你身上？哎呀，疲倦和灰心要很小心去对待。一个人在饥渴疲倦的时候是很容易灰心的。我特别想到很多姐妹，你在家里有很多的家务事，这个家务事是永远做不完的。现在我一个人要推这个做家务，哎呀，我真是感觉到压力好重啊。要洗衣服，要烧饭，要照顾孩子，要整理房间，有的姐妹还要做工。当然弟兄也一样，我想弟兄也不会轻松，你很容易经验到疲倦和灰心。当你疲乏无力的时候，你会感到许多本来想做的事也不愿做，这是一个信号。你本来可以整理得干干净净，你本来可以把东西放得有条有理， 到后来你本来想做的事你不愿去做，你看到房间里好乱，你不愿意整理，这就是疲乏的结果。疲乏是你对应该处理的事情放任了，放弃了。灵性方面也是如此，心灵疲倦的时候，你在许多属灵的事情上放任了，你懒得去追求。长期的忙碌，过度的疲劳和没有节制，使你对生活厌倦了。圣经有九处提到灰心，圣经对灰心是很重视的。如果你把它分类一下，大概有四种原因造成灰心。第一个是行善的时候会灰心，第二个是受罪人顶撞的时候会灰心，第三个被主责备会灰心，第四个听到不好的消息会使你灰心。我们简单的来回顾一下圣经提到的灰心。第一个是行善没有结果很容易灰心，圣经在哪里？加拉太书六章九节，在新约圣经加拉太书六章九节说，我们行善不可丧志，若不灰心，到了时候就要收成。行善什么意思？就做好事。做好事怎么会灰心呢？做好事不是很好吗？我想大家应该很懂这一点。如果你是一个成年人，你应该知道做好事很容易灰心。我们基督徒要做一个正直的人，做一个诚实的人，但是你要知道你生活的社会是一个很污秽的社会，这是一个大染缸。你要不同流合污，你很难不同流合污，你就会被别人背后说话，被人家论断，人家背后在讲，哎呀，这个大圣人来了，这个大圣人来了，这个信耶稣的来了，这个吃羊教的人来了。第二，忍受罪人顶撞的时候容易灰心。希伯来书今天我们读的十二章第三节，那忍受罪人这样顶撞的，你们要思想，免得疲倦灰心。我们会受到别人的顶撞，这是一个人际关系里面最难的事情。最难的是什么顶撞？是父母被孩子顶撞。今天我们很多的孩子还比较小，你等着吧，等着你的孩子长大了，他有一天他会顶撞你，你会伤心。在东欧有一个老太太，她原来不信耶稣，她听到福音得救了，非常高兴，她就去传福音了。传福音她到哪里去传？到这个火车站，看到有两个酒鬼躺在那里，她就去拍拍他，给他传福音。那个酒鬼给他拍醒了以后，摇醒了以后，他很生气，你怎么把我睡觉吵醒了？他就打这个老太太。打完以后，这个老太太对他说，我饶恕你，耶稣爱你。讲完以后，这个醉鬼啊，一点没有这个感动，又是两个巴掌，继续打。那妇人呢，被他打倒在地，爬起来再说，我饶恕你，耶稣爱你。这个罪鬼一点不感动，再打，把他打的这个老太太遍体鳞伤。这个老太太躺在地上还在说，我饶恕你，耶稣爱你。就这样被打昏在地上。这个故事的最后很有意思，一年以后，醉鬼找到这位老太太，告诉她，我信主了。被罪人顶撞是很容易灰心的。我不知道你 传福音的时候有没有这种经历。第三，被主责备的时候会灰心，希伯来书十二章五节，你们又忘了那劝你们如同劝儿子的话，说我儿，你不可轻看主的管教，被他责备的时候也不可灰心，因为主所爱的他必管教，神所爱的他一定管教。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被神管教过，你可能被父母管教过，你有这个经验。我们被责备的时候是不好受的，不要灰心，这是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问题。所以呢，这是我最后一讲奔跑之时要讲的神的管教，所以这里我们不谈了。最后一个，灰心，听见坏消息的时候，不好的消息的时候会灰心。这个圣经里最典型的一个例子就在民数记三十二章，当以色列人派探子去探这个迦南美地的时候，十二个探子里面有十个大多数，所以这个大多数有时候不一定是真理啊，不一定代表真理。他们带回来的信息说那里的人非常强大，那里的城非常坚固，我们打不过他们，我们不要去了。他们带来了坏消息，他们是以色列人灰心丧胆，不能够有勇气去进入耶和华赐给他们的地方。今天世界上有各种各样的坏消息，我们刚刚经过了金融风暴的坏消息，下一个坏消息是什么你知道吗？等待着了。人类的通病就是往往要把问题严重化，我们常常看到的是以色列人当年所看到的那些身材高大的敌人，是我们的难题，是坏消息。但是最关键的往往不是这些难题的本身，而是我们心里中的惧怕。负面的心理瘫痪了以色列百姓的战斗意志，使他们的思想陷入混乱，魔鬼就趁这个机会来恐吓你，使你落入灰心的深渊。怎么样才能避免疲倦和灰心呢？是的，我们很容易疲倦，我们很容易灰心。在属灵的跑道上，我们也有不少的人已经疲倦了，已经灰心了，怎么办？圣经告诉我们一个最好的办法，一个非常重要的办法，三个字，要思想。我们人怎么对待疲倦灰心？我们人的办法是休息啊，你太疲倦了，你好好睡觉，你休息啊，你太灰心了，那你就想得开一点，退一步晴空万里，这是很多人的一种说法。这是人对待疲倦灰心的办法，但是我们属灵的疲倦和灰心靠休息靠积极的思维是没有用的。你试试看吧，你不爱读圣经，你睡觉就爱读了吗？你不想追求，你想得开一点，你就追求了吗？你是吗？人的方法解决不了属灵的问题，属灵的问题必须采用属灵的方法才能解决。所以希伯来书十二章第三节非常重要，这一节是整段的这一段的小节，被唐崇荣牧师称为这是他最喜欢的一节经文，我也蛮喜欢的。我们一起再来读一下希伯来书十二章第三节，这节经文非常宝贵。来，神开了一个处方， 这个是属灵疲倦和灰心的对付办法。很有意思，有的人可能都想不到，也很简单，要思想。耶稣基督忍受了罪人的顶撞，完成了救赎大功，对这样一位耶稣，我们要思想，要仔细的思想，要反复的思想，要反复的去考虑。今天真是一个机会，我也不知道这么巧，今天是中树节，大家不知道，知道不知道？今天是耶稣凯旋回到耶路撒冷，进入耶路撒冷，所以地上都铺着中树子，耶稣骑着驴进城，所以今天是一个节日，中树节。然后从今天开始，耶稣在耶路撒冷度过了他人生中最后一个星期，到星期五晚，星期五早晨9点钟，他钉上了十字架。你可以沿着今天耶稣走的路开始思想，很好的时间，很好的机会。这个思想，要思想，这个是一个命令，这是一个命令。我们常常说耶稣的命令我怎么知道，这里就是一个命令，这个命令非常简单也非常清楚，要思想，是吧？你说我要怎么遵循神的话，我要做什么事情去这个讨神的喜悦，今天就是给你一个命令，要思想。这个要思想这个字啊，我们中文翻成要思想啊，英文的NIV 翻成 consider 翻的也不错，要思想翻的也不错。那我们来看看原文希腊文，这个字叫什么呢？这个字其实大家应该是比较熟悉的 analogisase 这个字呢，在整个新约圣经中就出现一次，就在这里。所以这个希伯来书啊，是很值得你钻研的。希伯来书里面有很多的智慧，是整个新约都仅仅出现的，有的甚至于整个这个古代的希腊文里面只出现过这样一次。那么这个 analogisis 这个字呢，后来就变成英文了。英文哪一个字？ analogy， 你知道 analogy 吗？就是从希腊文这个字造出来的。这个字啊，在整个新约中就出现一次，但是在希腊的文献中，其他的这个文献中有过出现，在蒲草文献中，这个字是表示会计学。希腊是一个很发达的一个国家，是吧？所以它的当时已经有会计学，现在我们还在学会计学，他们当年就有会计，这是会计学里面一个字，是要谨慎的计算，要清楚的计算，就好像你现在要做 tax 了，你开始要做，你要很一笔一笔算得很清楚，要一笔一笔的去算，而且都要很好的加减乘除，这是对付疲倦灰心最好的办法。疲倦灰心也是两个这个体育方面的词汇，表示这个运动当中进入一个疲倦状态，进入一个灰心状态，表示属灵的生命一种感受，是对信心的一种挑战。信心的另外一面就是疲倦，就是灰心。英文灰心翻译成 lose heart， 没有心了。这翻的是也是很形象的，显然作者非常明白当时希伯来书写给的那个读者的属灵状况。他们还没有得到最后的救赎，他们还没有跑到终点，在奔跑当中出现了疲倦和灰心两大杀手，所以必须认真对待这个问题，不解决要影响他们的整个的奔跑， 所以作者提出了有效的劝勉，我们要避免疲倦和灰心，就要常常被基督的爱所充满。基督的爱就像一针强心剂，它能使你振奋，你要睡着又睡着，醒过来了，从疲倦中清醒，从灰心中得到鼓励。那么怎么才能被基督的爱所充满呢？怎么才能被基督的爱所充满？你思想过吗？关键是你的心思。假如你不去思念主的爱，你不去思想主的爱，圣灵就不能在你身上工作，因为你的心思充满了这个世界。一个基督徒整天都想做世界上的事，有的人甚至在睡觉里做梦还在做世界上的事。有没有啊？你做什么样的梦？讲给我听听看。假如你所思想所计划的都是属于世界上的，你属灵的光景会好吗？绝对不会，因为你的心思被这个世界占据了。我们许多的时候口里说我爱你主耶稣，实际上很亏欠，因为你心中不是这样一个状态。你心中是什么？你的灵是得救了，但你的魂你的思想都交给这个世界了，24小时几乎让这个世界充满你，充满你，使用你，使用的精疲力尽，你都没有十分钟的时间，有的人连十分钟的时间都，有的人连五分钟的时间都没有，来祷告，来读经，来思念主的爱。这个时代是一个忙碌的时代，每个人都说我没有时间，我忙啊，我好忙，没有时间。你一想到主的爱，你的思想就开小差了，很快就飞来飞去。圣经告诉我们，那忍受罪人这样顶撞的，你们要思想。我们需要经常思想主的爱，要仔细的思想，要反复的思想。所以这个字翻成思想是可以的，但是翻得更好一点，不是光思想，新译本新翻译的翻成仔细思想，还有的中文翻译成比一比，把你所受到的那个困难跟耶稣受罪人顶撞的那个困难来比一比，比较一下。你比较过没有？有时候你觉得好委屈啊，我怎么会受人家呀对待，为什么人家来误会我，冤枉我，轻看我。你跟主耶稣比一比看，主耶稣怎么被人轻看？他是神的儿子，他有这么高的地位，他被人轻看到什么一个程度？吐沫在他的脸上，带荆棘的冠冕嘲笑他，犹太人的王，连强盗都要嘲笑他。圣经告诉我们，在诗篇里面，愿他以我的默念为甘甜。哎呀，这个诗篇里面你看看，神非常看重人的思想，你的默念，你在默默的思想，他觉得非常甜蜜。这句话你能体会吗？他喜欢你的思想，他看重你的思想，你的思想实际上就是在献祭。诗篇中许许多多的话就是大卫口中发出的赞美和敬拜，因为他经常思念主的爱。要思想，神要我们做一个有思想的基督徒。但是今天有一部分人在基督教里面，他们主张不要思想，
用脑子，他们轻看思想，他们忽视理性，不去正确的使用神所创造的思想功能，常常的使用，好好的使用，结合神的道去使用。所以唐崇荣牧师说，存在两种不同的基督徒，一种基督徒抹杀思想的功能，以为不思想才是属灵，我要像小孩子，我不想，我什么也不想。另一种基督徒是不断思想基督的爱。你知道受难节和复活节什么意义吗？就是让你思想的。这个节日的本身是很普通的，我们星期晚上会来一个聚会，也是很普通的聚会，星期天我们复活节的崇拜跟平时的崇拜也差不了多，但是这是给你一个思想的机会，让你纪念他。耶稣设立这个圣餐的目的就是你们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怎么叫纪念？不就是思想？圣灵是我们思想的引导，圣灵来了，耶稣上天以后差遣宝惠圣灵，真理的圣灵来到我们世界，他干什么？就是来引导我们的思想。哎呀，这个思想太重要，我不知道你想过这个问题吗？我发现有很多人不大愿意想的。师母常常喜欢给我讲这句话，他说我想不了那么多，你给帮我想。我很单纯，我很简单，我常常不同意他这话，我们常常有争论。我说不思想你不可能爱主，我们的理性是被造世界中一个极大的奥秘，我们理性的功能也是神创造的时候把他的形象放在我们里面一个伟大的奇迹。你不是喜欢看神迹吗？你是不是喜欢求神迹吧？有一个神迹，一个很大的神迹，就是你能思想。有一个人这样说，这是英文，我把它读出来，你听一下。 Reasoning power is a wonder, is a miracle, is a great sign of God's mysterious work in creation。上帝创造人的时候，把人造成一个有理性、有情感、有意志的活物。上帝创造人的时候，把人造成神的代表，所以人有神的形象。神的形象是什么呢？神是真理，人有理性。神是真理，人有理性，有理性的人就是有真理的形象的人。所以当你思想想到真理的时候，表示你的 image 神的影子和神的和这个影子的本体结合起来了，真理和理性结合起来了，达到了神创造的目的。神的造设计理性的目的就是这个。为了这个缘故，所以你们要思想神的话，你们要昼夜思想神的话。这是这个诗篇第一篇。我们不仅要思想，我们要不断的思想，要反复思想，我们要昼夜思想。昼夜思想神律法的人，这人变为有福。但是很可惜，今天我们有很多的时候被一种这个错误的教导搞混乱了。不要用头脑，只要信就可以了。不可以用头脑，用头脑就是抵挡圣灵。这种思想完全脱离了圣经的原则，因为耶稣基督说过的，在约翰福音16:13说，圣灵来了要使你们思想，使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讲的话。哎呀，亲爱的弟兄姐妹啊，
你有这么宝贵的一个功能，你不去使用，好可惜呢。神造思想就是要人可以想神的真理，神造思想就是要人可以顺服神的真理，神造思想的功能就是要思想功能去顺服真理。如果人没有理性，神启示真理干什么用呢？神把真理启示给这就是这本圣经。如果人没有理性，人也不去用思想，那启示有什么用呢？他要启示真理去引导他所创造的思想，这个引导就是圣灵的工作。今天我们求圣灵充满，就是求圣灵来引导我们的思想，因为凡被神的灵引导的就是神的儿女。谁是神的儿女？就是你的思想被神引导的。我们和世界上其他的人有什么差别？他们有头脑，他们有智慧，他们有的人也很聪明，有学问。我们同他们不同的地方是什么呢？他们有理性，我们有理性，他们也有，但是他们的理性是一个浪子，他们在理性的海洋中漂泊。我们的理性已经恢复了它原有的功能，我们是在圣灵的引导下想起神的话，我们的理性是同真理结合起来，这就是我们和世界上人不同的地方。你们要思想，免得疲倦灰心。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榜样，他没有疲倦，他也没有灰心。他给我们一个什么样的形象？以赛亚书42:1-4，这是一段非常美的经文。在这段经文里，神表示了他对他儿子的满意、欣赏、喜悦。他看到了儿子越看越高兴，越看越满意，这是一个多么美的儿子。他就是我们要思想的对象。我们一起来读以赛亚书42。但愿这一段经文能够成为你这个星期思想的内容。太宝贵了。唐崇荣牧师说，他把这几节经文写在他的办公室的墙壁上，天天读。我们一起来读。看啊，他不喧嚷，不扬声，街上他不是街上听见他的声音，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将柴的灯火他不吹灭，他不灰心也不丧胆。这里有多少个不？请你回答，有多少个不？7个不。这是最完美的人生，这是最值得我们学习的榜样。我们是7个有，我们到处扬声，我们又灰心，我们又上胆。他不强求，他不要出名，他不要人家听见他，他要人认识的是上帝。他对同伴受苦的时候，他不压伤也不折断。对自己虽然有很多困难，很多的痛苦，他不灰心也不丧胆。 对这样的一位耶稣，你们要思想，要思想，要思想，免得疲倦灰心。哎呀，我现在是一个很容易疲倦的，因为我身体不太好。我现在也是一个很容易灰心的人，因为师母已经一年零两个月，整整两个月躺在病床上。有时候好灰心啊，但是每当我思想思想这样一位救主的时候，我的疲倦，我的灰心又得到了克服。不知道你今天的状况如何，每个人都有不同的困难摆在你的面前。想一想我们这位耶稣，想一想他是怎么样在这个世界上忍受罪人的顶撞。千万要注意啊，这段经文讲得多好多好。你看，对罪人的顶撞要忍受，再接下去对罪恶要什么？要什么？要斗争，而且斗争到流血的地步。今天我们常常把这两个反过来了，反在什么地方？我们同罪人斗争，我们受不了你罪人顶撞我，我要反击，我要反抗，我要批评你，我要论断你。我们对罪恶呢，我们忍受，我们纵容，我们把它放在我们心里。我们完全搞错了，耶稣对罪人是忍受的，但罪恶是斗争的。我们呢，对罪人是斗争的，我们对罪恶呢是忍受的。哎呀，我有时候想想自己，我跟耶稣的标准差得多远多远。让我们一起来思想这位忍受罪人这样顶撞的，免得疲倦灰心。